主耶稣，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感谢主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也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能够有主你的保守，我们不偏离你的左右。我们继续来寻求你的时候，就求主来继续来光照我们，引领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的最后这一部分。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份信啊，不是很长，但是我们看到这份信有很大的一个篇幅，就是保罗啊花了很多的一个笔墨来描述、来叙说主耶稣降临这件事。因为主耶稣的降临对我们历史历代的教会，对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不会发生，我们在地上是没有盼望的。正因为主是神是信实的，那主耶稣的再来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我们今天带着这样一个盼望，才可以轻看我们在地上所遭遇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能够忍耐一切的艰难，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盼望。所以这个是特别美的一件一个盼望。那么下面第五章的十二节以后这部分，那么在信快要结束的时候，那保罗一直还是继续的劝勉。所以我们在帖撒罗尼迦信当中看到最后的这个问安是很简短的几句话，就在祝福当中仍然在劝勉。所以我们真的再一次看到保罗啊，他这个心肠，他是巴不得这些教会能够在主里面能够被神接力，这些弟兄姊妹的生命能够快速的成长。尽管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啊，是特别让保罗得安慰的一个教会，但是仍然有劝勉。也就是说，我们始终在一个成长的路上，我们成长的，我们生命是需要不断的成长的，直到主借助耶稣的那一天啊，才能够完全成圣。第十二节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说我们，那指的是包括保罗在内的这些属灵的领袖。那么要劝你们，劝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些信徒，要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那治理他们、劝诫他们，就在教会里面治理教会来劝诫弟兄姊妹的，那就是教会的这些属灵的领袖。那今天特别是今天的传道人，这儿我们注意是在主里面，在你们中间也是劳苦，劳苦那是要付代价的啊，不是这个朝九晚五这个上班到了点以后，这个电话只要是与我这个大的生活没有关系的教会里面电话不接的或者不关机的，不是这样的，是劳苦的，愿意为弟兄姊妹付上代价的，愿意为教会付上代价的，为神付代价的。另外是在主里面治理，离开了主，他做的一切做的再多再辛苦都没用。所以这里面我们特别强调是在主里面，真的是在真理里面，是有真理在主里面来牧羊弟兄姊妹的。这儿特别劝诫，那劝诫那不仅仅是勉励，那么就是一个规正。所以作为一个传道人，他一定讲诚实话，不能去一味的去讨好弟兄姊妹，怕得罪他，怕他难过，所以就放弃真理。当然劝诫是要需要智慧的啊，我们好多时候真的是缺乏这样智慧，也求神来怜悯。传道人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去劝诫弟兄姊妹，这个是需要敬重的，这样的是值得敬重的，我们应该敬重的。十三就是又因他们所做的功， 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功，那跟刚才提到一样，他因为他们做了合神喜悦的事，在弟兄姊妹付出这样的劳苦，为了弟兄姊妹的生命，这样我们应该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这个爱心表现在多方面的，特别有一点需要提到，那就是要为他们付上祷告。所以今天正是要为牧者祷告。其实说实话，可能为牧者祷告的弟兄姊妹有时候不是很多，会祷告，但是是不是像其他的为我们自己祷告一样那么多呢？不一定。所以真的要为牧者祷告，这非常重要。求用我们祷告来托住牧者。牧者如果是坐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这个教会才真的是才能够起来。否则的话，那弟兄姊妹可能就在真理上得不到真正的喂养。如果是这个牧者成了一个瞎子更麻烦，那么一块跟上瞎子就跑掉了。所以为牧者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爱心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个尊重的前提是他们所做的功是合神心意的。今天其实有些牧者是不值得尊重，特别是那些假师傅，为了自己的肚腹当做一份工作，就像打工的一样。下面说，你们要彼此和睦，不仅说要尊重这些属灵的领袖，而且你们就是弟兄姊妹之间也要彼此的和睦。这个和睦啊，你看再多次的提到，和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和睦那就是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这是真理合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我们真理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彼此之间的看法不一定一样，但是这个并不影响我们的和睦。好多时候我们可能今天这个世人啊，有一个现象，就是一开始是为了一件事情来争论，到最后呢，其实我们在听不到这件事情的本身呢，是为了自己的立场，为了自己的面子。所以我们真的要放下自己，这里面一定要有与我们谦卑的生命有关系。和睦的很重要的前提是要有谦卑的生命，把自己的身段放低。我们在主里面没有什么可以去高举自己的，没有什么。所以我们这个谦卑下来以后，我们正是为了弟兄姊妹的好处，那我们就可以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样就可以保证和睦。彼此和睦的教会是神喜悦的教会。第十四节，我们又劝弟兄们，你看这个一劝再劝，这就像一个家里面那个做母亲的劝孩子听着说，老师不停的说，像婆婆嘴一样。真的，我们也发现有些时候这个牧者就像一个婆婆一样嘴碎。劝完以后，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这里面前面说警戒、勉励、扶助，对于一些不守规矩的人，那是要警戒的。这是谁去警戒？我劝弟兄们，是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这样的责任，不仅仅是牧者的责任，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责任。我们发现，如果是有的弟兄姊妹没有守这个教会的规矩，或者没有守真理，偏离了神的真理，不按规矩行事，那我们有责任去警戒。这个在以西结书的33章，当时神告诉以西结，其实也今天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守望者。守望者不仅仅是付上祷告，而且就是最重要方面，我们看到他有问题的时候，已经偏离真理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去提醒他，劝勉他。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责任，所以我们不能当老好人。其实 如果我们都在神里面，我们去了以后，他虽然当时可能有些不高兴，但是最后他一定是能够反应过来的，他会感谢我们。当然有些弟兄姊妹劝了以后就劝走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应该去劝。那听不听是他的事儿，劝不劝是我们的事儿。那在以西结书里面，如果我们不劝，我们就有罪了。如果劝了以后他不听，那我们在神面前是无罪的。对于不守规矩的要警戒。那会信的人呢，要勉励，要激励这些人。那会信呢，其实我们好多时候会信的。我相信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有会信的时候，特别是在遇到难处，我们祷告怎么祷告，神也不成就，神不开路，可能我们就会信了。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发现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赶快去勉励他，鼓励他，帮助他走出来，陪伴他一段路程。所以这要求我们呀，真的是要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察言观色，察言观色就去留意弟兄姊妹生命的变化。我们是一家人，是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常在一起，常常在一起，有这样的团契，有这样的交通。那么弟兄姊妹稍微有点不对，看到他一不对劲的时候，我马上就会意识到，这个时候我们去了解。如果他真的在艰难当中，已经灰心到失了志气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赶快要帮助，去勉励他，鼓励他。这个时候要鼓励，不是去警戒。特别是弟兄姊妹在这样的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要落井下石啊！你又犯罪了，你又怎么样了？好像我们就是对的，不要太用这样的去诓他，那么就是陪伴，与他的一块来走过这段的艰难的路程。辅助软弱的人，这个软弱的人，我想应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可能是身体的软弱，我们身体常常会有些毛病。另外一方面可能是灵里面的软弱，灵里面软弱可能就多数表现在这个信心呢不是很坚固，这个也与随环境有关系。那信心发生动摇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也许我们这个扶持，这是每一个弟兄姊妹应该做的。所以我们要留意观察，我们信主真是不是我们一个人在走这条路，大家一块儿走。我们有软弱时，我们也需要别人的扶持，需要别人的勉励。那么我们要扶持别人，勉励别人啊，是彼此的。下面说也要向众人忍耐。为什么要向众人忍耐呢？因为人都不完全，所以说在地上没有一个义人，是神把我们看作义。其实我们根本不是义，不是义人，不完全，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需要别人忍耐我们，当然我们也要去忍耐别人。15节，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这是不管是谁都不要以恶报恶。这是新约里面主耶稣一直在说的一件事情，说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这个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都提到过。那在世人看来，就是往往是以恶报恶。那今天你看这个地上不信的是神的人，我们以前也是这个样子嘛。别人对我们好，我们可能就会对他；别人只要对我们不好，对不起，我也不会对你好。所以就是以恶报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今天地上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这样，否则它不会有战争嘛。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属神的儿女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处事原则是要爱，不仅爱那些爱我们的人，不仅爱弟兄姊妹，那些就是逼迫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仇敌，我们都要去爱。这是非常非常不好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最低限度，我也不要去咒诅人， 我们别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多么那个特别饿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能力，没那么强大以恶报恶，但是我们常常会送上咒诅。那即使我们信主以后的弟兄姊妹，也常常可能就会咒诅别人，说这都不是神喜悦的事，我们也要活出爱来，这个需要操练。下面说，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才要追求良善。就是彼此相待，彼此相待指的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之间，我们要追求良善。待众人，那就是对于那些不幸的人，我们仍然是要追求良善。这个良善我们也在这方向，那是出于神的，是神的那种良善，要追求这种良善，那是要追求这种神的爱，用爱来彼此相待。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我们还要正是爱那些不信神的人。那那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说嘛，神爱世人，神爱所有人，正因为他爱世人，所以他才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也是，我们爱每一个人，爱这些灵魂，但是爱这个灵魂不意味着我们接纳他的罪，这是两回事。正因为我们爱每一个人，我们愿意把我们得到的这个救恩分享给他们，要追求良善。那么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当中，主耶稣也说嘛，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就是我们属神儿女，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应该有的待人原则。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待我们，我们就怎么去待他们，以爱相待，不是以恶报恶。第十六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神定的旨意，那就是神让我们应该活出这样的生命来，是在耶稣基督里。那其实我们知道，神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就是你看创造万物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今天所成就的事也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是做的。所以这次强调在耶稣基督里，常常喜乐，常常喜乐。这个常常什么意思？要持续的、不断的，就是我们当别人看到我们脸上就是满有喜乐。那么很明显，这就是在诵经当中，我们可能会喜乐出来。我们祷告了，神成就了，我们会喜乐。那神，我们祷告神不成就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喜乐。无论是大事小事，无论是诵经还是逆境，都要喜乐。喜乐是这个属神儿女的一个标志之一。所以好多我们信主以后，就让你看见他常常那么是脸上那种笑嘻嘻的，看到我们身上也好像也经历那么多的难处，但是他总是那么喜乐。有人不信神的人不理解，好像这个人就是傻掉了，但是我们这是喜乐的生命，喜乐是良药。如果我们信主信的越信主越愁眉苦脸的，愁眉不展的，那么这个我们就要考虑了，我们为什么喜乐不起来。不仅常常喜乐，而且是不住的祷告，是不住的祷告。我相信这句话应该是我们只要就是能祷告能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祷告，不一定要祷告我们就是说出来，我们心里面默默祷告，我们开车的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做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可以默默祷告，去求告神，去感谢神，甚至去赞美神。那祷告不仅是把难处交给神，也把我们这种喜乐 也仰望给神，来感谢神。所以是不住的祷告。十八节，凡事谢恩，凡事谢恩。那凡事那就不管什么样的事，神成就的事我们感谢神，这些事神没有成就我们依然感谢神。所有的事，我们认为好的事，我们认为不好的事，都要感谢神。为什么？因为任何事的发生在我们身上一定有神的美意，如果神不许可，我们就一根头发都不可能掉在地上。所以都有神的美意，借神的美意我们要感谢神。好多时候我们在特别是经历难处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很难去转而有喜乐的心去感谢神了，甚至是神不成就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埋怨，会抱怨。其实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神，真的有一天我们真的认识神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说不出那种感谢来，就是感谢神。特别是这些经历过后，我们再回头去想前面那些经历的时候，真的会感谢神。当时我们觉得很难，没办法经历，去不住的祷告，神也没成就。但是后来回头发现，原来真的感谢神，神没有成就。所以这是神所定的旨意，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喜乐、祷告、感谢。十九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圣灵的感动不能消灭。那什么时候容易消灭圣灵的感动呢？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刚硬，或我们可能会抵触，会抗拒。这个时候圣灵是像团火一样，那么这团火可能就被我们被熄灭了。所以我们当抵挡圣灵的时候，圣灵这团火就会熄灭，不要消灭。不要想，那就是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有时候的带领不一定就合我们自己的心意，但是我们要顺服。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先知，那么旧约时代有先知，新约时代也有。有的人说新约时代没有先知，使徒行传是其他里面讲得很清楚，新约时代也有先知。那先知是什么呢？先知就是传讲神的话的人，神差遣他传讲他的话的人。那今天的传道人就有先知的这个职分。先知不一定就是说能够预测将来，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先知的讲论、先知的教导不要轻看，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另外，消灭圣灵的感动、藐视先知的讲论，这是在末后特别会频繁的出现、不断的出现的事情，越到主再来越严重。那也在告诉我们，这个到主耶稣快来的时候是厌烦从政的道理，而且传福音会越来越艰难。所以这些都与这个藐视先知讲论有关系，不愿意守真理。二十一节，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就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就是这些牧者的教导不要藐视，但是反过来要查验。这个特别是在使徒行传的十七章提到当时那个庇里亚那个地方，使徒行传的十七章的十一节，我读一下，就谈到了庇里亚。那当时保罗和希拉他们去了庇里亚，说到底和这地方的人协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那保罗去传福音，那讲从神而来的话语，那么这些庇里亚的这些 犹太人他们就真的是甘心领受，然后天天查考，看一下他们所讲的这个道是不是合乎真理。这个非常重要，也就是我们不要盲目的。今天我们听到真的不要盲目，要自己心里面有要有真理，去查考圣经，用圣经这个唯一的这把尺子去衡量，去检验他所讲的对与不对。特别是在网上听到一些所谓的名目，什么叫名目呢？就是烘的脸熟了，传的人讲的多了，借的多了，就成了名目了。那么这我们不是说他们讲所谓名目就有问题，但是我们一定要去查验，凡事查验，包括这个先知的讲论。凡事查验什么？这个是不是美善的？如果是美善的，要持守；美善的就是合乎神心意的，那我们就要持守，要去做。否则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做。各样的恶事，境界不做。这个恶事，包括太多了，那我们就可以想到很多很多，其中也包括这个假那种假感动。有好多人说，哎，圣灵感动我，这怎么做？那就在前几年啊，我们就遇到一个姊妹，是我们一块传福音嘛。她说啊，我祷告了，神没有感动我，所以我不能去传。那么她这个感动是圣灵的感动吗？那肯定不是嘛。传福音是神的命令，不需要感动，我一定要去传的。我们传的过程当中，我们祷告靠神给我们加力，所以这个圣经明明让我们去做的，我们还是去祷告了，神不让我们去做。所以这个以圣灵的感动为名，实际上不是的，这样的这种虚假，也包括这恶事，这个里面，我们要谨慎。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这句话有很多的内容在里面。愿赐平安的神，神是赐平安的神，神是和平的神，是让人和睦的神。所以神不仅愿意我们和他和好，而且神也愿意人与人之间和睦。这前面你们要彼此和睦，所以这个和睦，这个和平是非常重要的。教会尤其是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在家里面，如果这个人家里面没有和睦，这个家一定是状况百出的。那教会里面如果没有和睦，这个教会是不合意的，一定是纷争不断的，可能最后会造成分裂。所以唯有彼此和睦，才能有神的同在。那这个在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就提到，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13章11节是怎么提的，说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所以从这儿我们再次看到，神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的前提是什么？其中有一项要彼此和睦。所以如果我们一个教会不彼此和睦，纷争不断的时候，这个教会有没有神的同在很难去讲。神是有秩序的神，不是混乱的神。所以神造我们是有界限的。那今天我们这儿就讲到这个灵恩派。灵恩派为什么那么多的状况呢？你看那个遗志，一到一大片在那个台上滚来滚去的那个混乱，这不是神，不是出于神的。神是安静的灵，他是有界限的，不是混乱的。所以这是神赐平安的神，赐平安的神是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我们全然成圣，我们走这条路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血气，靠我们自己的意志，靠我们自己的那种热情去服侍神，是靠着神，他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这个全然成圣就是彻底的完全成圣，圣洁的，毫无瑕疵的。这是我们顺服圣灵的一个结果。 那其实在这儿其实也在暗示神会保守我们到底，我们只要顺服圣灵，只要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假论，凡事查验，然后神必然会保守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完全成圣？我们不借助那一天，我们不可能完全成圣。我们在属灵，我们总有瑕疵，我们总有成长的空间。那么完全成圣就意味着我们借主了，我们借主的那一天，神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得蒙保守，那就是与全然成圣也是同一个意思，所以保守我们到底。这儿提到灵与魂与身子，圣经里面有时候提到灵魂，又是这儿提到了灵与魂与身子，在希伯来书的四大十二节也提到了灵与魂。那从这儿很清楚看到，我们人有三个部分组成，身子那就是我们肉体，除了肉体还有魂，还有灵，魂和灵是看不见的。那么这个魂应该是什么呢？大家都公认的应该是指的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一个人的情感意志。这个魂呢，动物也有，你看动物你看也有情感，那个小狗也会流泪，也会发怒，这个魂动物也有，但是动物没有的是这个灵。天使有灵，天使是个灵，但是它没有魂，没有身子。那人呢，非常特别，神赐给人特别的恩典，不仅有身子，有魂，还有灵。那灵呢，是可以和神来交通来往的。那我们和神之间这建立的关系是靠我们里面的灵在和神有这样的关系。说这个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那最后我们完全的得赎，那么身体也得赎，那个时候是完全的得赎，身体变成荣耀的身体，这个与主耶稣基督再来有关系。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这就说到了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就是已经完全成圣了，身上一点瑕疵都没有了，那肯定是见主了。所以我们将来睡着的这些圣徒复活，我们如果是活着见主，我们直接变成荣耀的身体见主，那个时候全部完全成圣，无可再在，是完全是那个时候是完全的人，这也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在还有这个气息的时候，我们都在努力寻求的人就会一定会得着。24节，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这句话非常的有力，给我们特别大的安慰。前面说了半天，如果是这些事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就，说可能成就可能成就不了，那我们今天读这个圣经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说这儿说他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那就神嘛，神是信实的，是说话算数的，他既然说话算数，这件事情必定成就，他必定成就这事，那就是全然成圣，得蒙保守，完全无可指摘，这是我们的盼望。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神保守是保守那些，神只保守那些属他的人，不信神的人他不会保守，那些假弟兄神不会保守，辈子不会保守。所以我们这些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蒙了这么大的恩典，神必定保守我们，无论我们在地上多艰难，他一定会保守我们到底。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才可以轻看地上我们遭遇的一切。25节，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到最后保罗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每一弟兄姊妹都需要其他弟兄姊妹的带祷来托住我们，我们也常常为其他弟兄姊妹祷告。所以我们祷告一个慢慢我们都会，就是 一开始可能我们就是为自己祷告多一点，慢慢慢慢我们学会为别的弟兄姊妹祷告，越祷告越需要祷告的越来越多，这个祷告的负担越来越多，那么这个是神喜悦的。所以我们常常为别人代祷，为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祷告，也为其他的弟兄姊妹祷告。你看有的弟兄姊妹在跟原来的团契离开几十年了，最后那些团契的弟兄姊妹还在为这些离开弟兄姊妹祷告，这非常难得的。这是付上祷告是神所喜悦的，神也在借着我们的祷告来成就这些事。我们祷告意味着我们对神有信心。二十六节，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务要圣洁。那么这儿怎么考虑呢？就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务要圣洁呢？亲嘴问安什么与圣洁有关系呢？是这个亲嘴是直接把嘴擦一下什么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说亲嘴问安是彼此问候，彼此祝福。那么这个时候这是外面的行动，那么里面呢应该是诚心诚意的发自这个肺腑的，不是心里面还这个对这跟这弟兄有过节，还是心里面带着恨，然后表面上还跟亲嘴问安呢。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在神面前是不圣洁的。你看这个圣洁要求多高啊，一个圣洁就是一点瑕疵都没有，我做事都是诚心诚意的，心里面怎么想，胃里面怎么表现，胃部怎么表现，说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这儿是圣洁的，否则的话就不圣洁。这个可能在当时有的弟兄姊妹这个方面做的不好，所以在这儿特别提到。那今天实际上今天教会我想也会有弟兄姊妹接了以后彼此问安平安，实际上心里面可能还有别的想法，所以这个就不圣洁。我们要求神的怜悯来把我们这些里面这些误会这些不合适的想意念求神拿掉。二十七节，我指着主嘱咐你们。看到保罗啊，真的是他从来没有高举自己，要不是在主里面，要不是指着主。所以保罗所做的一切他真的是靠着主，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没有抬高自己，没有给为自己扬名，要把这个信念给众弟兄听。特别去嘱咐这份信要念给众弟兄听，不是说啊，念这封信这是我保罗写的，你们给应该听，因为保罗知道这是出于神，是圣灵的感动让他写下来的，这是真理。那感谢主，不仅当时的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听到了，今天我们也听到了，历史历代教会都听到了，神在使用。二十八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这是最后的祝福语，也是保罗的从心里面发自肺腑的一个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是我们盼望的。主的恩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一定是走在神的路上，我们一定是蒙神祝福的。这儿我们就把第五章的最后一部分分享完了。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一共是五章，我们分享完了。那简单说一下呢，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是非常好的一个教会，初刚刚建立起来应该是已经非常得安慰，让保罗得安慰的一个教会。我们在这个信里面几乎没有看到保罗去责备这些弟兄姊妹，不像哥林多教会，你看哥林多前后书那责备太多了，俩教会的问题，那个教会的问题太多了，但是帖撒罗尼迦教会没有，说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保罗的他在灵里面也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教会很好，但是撒旦绝对不会因为教会的这个得胜，暂时的得胜善罢甘休。保罗他想到了撒旦一定会攻击这样的教会，所以才写信来 兼顾他们的信心，来补足他们信心的不足。所以作为一个传道人，时时刻刻灵里面一定要清醒，弟兄姊妹也是灵里面一定要清醒。有时候我们特别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祷告的那么勤快，我们可能不会读经读那么勤快，聚会可能会慢慢的就偷懒。这个时候特别要小心，越是在送的时候越要谨慎。所以保罗虽然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啊，这已经对于初期教会已经做得非常好，彼此相爱也是此时圣洁也在盼望，但是他非常清楚，所以才写了这封信来兼顾他们的信心，来劝勉他们，勉励他们要更加的彼此相爱，要成为圣洁，警醒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而且提醒他们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凡事查验，美善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警戒不住。看这个保罗正是有圣灵的感动，他自己就很警醒，没有因为这个教会啊在复兴，所以发生这个警惕。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时时刻刻真的要警醒，因为撒旦一直在旁边盯着我们，只要留一个缝隙给他，撒旦一定会进来的，所以我们一块要抵挡魔鬼撒旦。那么附上祷告，祷告千万不要停。还有方面就是再次看到我们都不安全，说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都有灰心的时候，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所以我们当我们灰心的时候，软弱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特别需要其他弟兄姊妹来过来安慰我们，来扶持我们。那么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其他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况处于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赶快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在教会平时一定要留意我们弟兄姊妹这个生命的变化，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时时刻刻要彼此的勉励，彼此扶持，同时我们要需要彼此忍耐，因为我们不完全嘛。我们做错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软弱的时候，需要别的弟兄姊妹忍耐我们，那么同样别的弟兄姊妹也需要我们忍耐，所以我们要彼此忍耐。那帖撒罗尼迦前书是非常好的一卷书啊，特别适合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去读。但我们信主再久，我们读这些话语时候，对我们特别大的安慰。好了，我就分享到这儿。